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常坐办公室，年纪轻轻腰酸背痛怎么办？
一晚上起夜好几次，我是不是肾有问题啊？
一洗澡头发掉一大把，我该不会是要谢顶了吧？
保温杯里泡枸杞到底有没有用啊？
应色时调寒暑养身心，顺自然。 SBS 普通话节目与您相约养生讲坛，对话专家，科学养生，破除迷思，健康生活。收听养生讲坛，拥抱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节目养生讲坛，我是宁馨。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在中医把脉中啊，我们常常听到类似肾虚、肾亏、肾脏精气不足这样的字眼。每当提到肾虚这个词啊，人们周围的空气总是变得微妙而紧张。您知道吗？肾虚这个问题其实对人们而言再正常不过。肾虚呢，甚至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性别和特定的年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澳大利亚注册中医师张扬医生来跟您揭秘这个所谓的难言之隐。张扬中医师曾就读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在悉尼中医学院获得中草药和针灸学士学位。他曾担任澳洲传统中医学会秘书长，现在呢是澳大利亚中医药学会监事。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323参与节目咨询相关问题。张扬医生您好。
你好，林馨你好。
张扬医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领域啊，该如何定义肾虚这种病呢？
啊，我们中医临床上常见的肾病有不孕、不育、下消、水肿、痛风肿、脓闭、遗精、阳痿、腰酸、脱发、耳鸣、耳聋、眩晕、时灵、劳灵、尿痛、尿浊、尿血、遗尿、小便不利、小便不净、肾劳、肾泻等等。肾为先天之本，常有增阴而欲元阳，子易固藏，不易泄露，所以肾病多虚症，有肾阳虚和肾阴虚之分。肾阳虚包括肾气不固、肾不纳气、肾阳不正和肾虚水泛。肾阴虚包括肾阴亏虚和阴虚火旺，而我们平常说的肾虚常常是指人体根本虚弱的表现。古代的医家往往把肾阴虚和肾阳虚作为人体阴虚和阳虚的代表来认识。后来有医家归类为肝肾阴虚和脾肾虚两大方面，那脾肾虚呢，我们还包括了气虚和阳虚，所以我们目前进行的阴虚和阳虚的研究也基本上体现了这一点。
张医生，我们知道这个肾呢，它是属于泌尿系统，对吧？它是一个这个排尿的器官。那为什么人们会把肾，也就是一个泌尿系统的器官哈，去和这个生殖系统的表现联系起来呢？
啊，是这样的，我们中医呢将肾本身分为肾阴和肾阳。那肾阴呢，就是肾的物质和结构，包括肾精，精神的精。那肾阳呢，就是肾的功能和热力。肾主藏精，为人体生长发育生殖之源，为生命活动之根，所以是先天之本。那精呢，能化气，我们肾精所化之气为肾气，它是人体生长发育与生殖的物质基础。比如说人在七八岁的时候，肾气渐渐充盛，有子根发长的变化。那发展到青春的时候，青春时期肾气就充盛，产生了一种叫做天葵的物质，于是男子就能产生精子，女子就能就开始排卵，出现月经，性机能逐渐成熟而有生殖能力。所以从现代临床观察，中医的肾除了具有西医的泌尿和维持体内水电解质平衡，以及调节血压、刺激造血、影响钙磷代谢的功能外，还具有更加广泛的作用。人的生长发育、生殖 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都与肾有关。所以中医认为肾既是泌尿系统的，又是生殖系统的。
嗯，明白了明白了，张医生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聊到这个肾虚啊这种词汇的时候，感觉周围的气氛总是变得非常的热烈而且紧张哈。但是是不是其实这个问题对于男性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肾虚这个事儿是不是被人们所污名化了呢？
啊，肾虚是这样的。
嗯，
我们一般30岁以后每个人和前几年相比身体都会相对来说比较虚弱一些，那肾肯定比以前会差一点。
嗯，
那不光是从功能上，或者说从身体的健康程度上都会差一点。所以呢，我们肾虚也就被通俗化和广泛化了。实际上不一定说是被污名化，只是大家都认为肾虚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而已。那在中医里面呢，由于肾脏，我们把肾脏刚才已经说了，肾病多虚症，就实症几乎是没有的，也有实症但不多。比如说肾阳有余症，就反映了阳热之气在体内比较亢盛。
嗯，
那像这种呢，引起的主要一个是郁怒伤肝，肝气化火累积到了肾阳，还有一个是房事不节，相火偏亢。啊，第三还有比如说长期服用温阳之药，那就会有肾阳有余症。
嗯，
那这种亢盛呢，我们也属于不属于肾虚，属于肾实的一类啊。但这种病呢不多，就而大多数的人呢都是虚症，比如说阳痿啊，早泄啊。所以呢一旦说到我们肾虚，往往会认为男同志的阳痿啊早泄。实际上肾虚我们还包括了很多，比如说不育。
嗯，
不育呢人看上去也没有阳痿，也没有肾，也没有那个早泄，但是呢那个精子的质量不够多，或者说精子的质量不够好，畸形率比较高。那但它也是属于我们肾虚的一类。
嗯，也就是说啊，在我们学界认为这个肾虚啊绝对不能和这个生殖系统生殖能力有问题画上等号哈，张医生。
啊，对，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误区来着。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哈，咨询相关问题。不过我们也在这里提醒您听众朋友，个人保健和具体方案以及相关的措施呢，也请咨询自己的营养师。那么有需要的话呢，请寻求家庭医生的意见。今天的节目内容仅作为养生保健的一个相关的参考。这样医生，我们接着聊。好，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肾虚有种种的表现，我看到一种说法是这么说，说肾虚啊通常是亚健康的一种信号，也就是说这个肾虚的表现很有可能由轻到重横跨健康亚健康疾病三大领域哈，也就是说它可能存在一些比较微妙的这种症状，是吗？
肾虚是一个很广泛的，我们刚才说了肾虚是肾病的其中的一个部分，虚和实的虚的一部分。
嗯，
所以呢肾虚的疾病在现代中医里面我们会涉及到亚健康啊，然后病的实质病变。那当然我们如果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治疗，这样的话对我们康复是比较有利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治疗是可逆的。
嗯，
而一旦出现了肾实质的病变，那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肾小球有病变了，有纤维化了，那这时候的治疗相对来说可逆性就比较低了。那从中医的肾虚的表现，我们刚才说了有肾阳虚和肾阴虚。肾阳虚呢像肾气不固的主要表现有面色淡白、腰肌酸软、听力减退、尿频、尿淋漓、滑精早泄等。那治法为固摄肾气，方药为大补元煎加减。然后肾不纳气的主要表现呢是气短喘逆，动辄尤甚，咳逆汗出， 小便常因咳嗽而失禁。
嗯，
治法主要为归纳气归肾，方药为金匮肾气丸加减。这里我同时说一下那个哮喘病，初病刚刚开始生病的时候大多属实在肺，发作的时候我们以清肺化痰平喘为主。那久病属于虚在身在肾，补肾纳气是久喘的根本治疗方法啊。第三我们说一下肾阳不振的主要表现，腰酸腿软阳痿头昏耳鸣形寒尿频等，主要治法为温补肾阳，方药为右归丸加减。第四个肾虚水泛的主要表现，浮肿下肢尤甚，按之如泥，腰腹胀满尿少，治法为温阳化水，方药为真武汤和犄角利黄丸加减。那肾阴虚主要第一方面是肾阴亏虚，主要表现是头昏耳鸣少寐健忘腰酸腿软口干舌红少苔等等，治法为滋养肾阴，方药为六味地黄丸加减。那第二个阴虚火旺的主要表现，全红唇齿潮热盗汗腰脊酸痛虚烦不寐口咽干痛阳性梦遗便秘舌红苔少，治法为降阴滋阴降火，方药为治百地黄丸加减。那从这个来看，一个是肾阳虚，肾阳虚呢大多都是阳气不足的表现。那肾阴虚呢是主要两个阴虚，一个是肾阴亏虚，一个阴虚火旺，这两个它主要是舌苔红舌红少苔。所以虚症比较多。
好的，张医生，我们现在呢有一位热心听众朋友在线上哈，张女士您好，听得到吗？
听得到。你好你好。
哎，请讲张女士。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脸色不太好，怎么样调理？
您的脸色不太好怎么样调理是吗？
嗯，
哎好，张女士您稍等一下哈。张医生您在吗？哎，我们现在呢可能由于通讯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张女士也麻烦您等一下我们的张医生哈，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在努力跟我们张医生取得连线了。那接下来呢就由您先来跟您简单的聊一下关于肾虚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哈。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纠正一个概念，那就是每每提到肾虚性功能等词啊，周围的气氛总是变得非常的奇怪。肾虚呢，某种情况下被概念化，被这个污名化了。所以说啊，在人们咨询肾病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的张医生也是提醒大家，如果遇到相关的问题，还请您不要不好意思哈，不要往心里去。首先呢，要去遵循专业的医生的相关建议。张医生，您在了吗？
我在。
哎，张医生，我们有一位张女士啊，她想问，她这个脸色啊，总是感觉不太好，应该怎么改善呢？
脸色不太好，因为我们首先我们是黄种人，我们黄种人的脸色呢，一般都会偏黄，那至于光从脸色上，他是很难说你是有病还是没病的。那我们比如说他自己还有没有其他一些症状？腰酸啊背痛啊，像刚才说的小便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尿频啊尿淋漓啊尿痛啊，然后每天睡眠的质量怎么样，这些都是我们要参考的地方。
张女士
好好
您有类似的症状吗？
我有尿频。尿频
啊，
就是一会上洗手间一会上厕所。亏损。
是不是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肾虚啊肾脏精气亏损有关哈？张医生，
是的，像尿频，像一般我们正常人大概3个小时左右去一下厕所，你如果比如说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去厕所的话，那就基本上属于尿频。那尿频呢它的范围也比较广，取决于是不是你身体本身是有问题，还是你平时水喝的太多了。如果你不停的在喝水，那你小便也一定会很多的。 所以呢我们一般不建议说喝水喝的很多。如果是病，如果你平时水不是喝的很多，但又经常去小便，然后量又不多，哎，拉完以后又有想去厕所的感觉，那这个我们就一般说属于肾虚的范畴了。
嗯，张女士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您的疑问哈。嗯，
张医生的诊所在哪里
啊？张女士是这样的，我们在节目中呢是没有办法跟您透露张医生的个人相关信息，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我们请我们的接线员记下您的号码哈，下了节目之后看张医生是否与您取得联系，好吧。好，谢谢张女士。嗯，张医生，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张女士啊，她脸色不太好，然后可能会有尿频的这种情况哈。那这个肾虚，首先哎，有一个大前提是，肾虚是只有在男士身上会出现吗？这个女士会不会也会有肾气啊方面的一些相关问题呢？
啊，是的，女性也会肾虚。刚才我们提到的肾阳虚、肾阴虚，都包括了女性实际上。
嗯，
但是呢，因为像不孕、胎停、胎动不安等，实际上也属于肾虚的范围，但是呢，还与女性的生殖轴和月经周期有关，所以比较复杂。我们一般把女性月经和胎儿有关的肾病都归在了妇科里面讨论。
嗯，
所以基本上当我们说一些肾病的时候，往往以男性为主，但同时实际上，男性的肾病和女性的肾病，实际上都大家都一起讨论了。只是女性的肾病呢，范围上会比男同志的更多一些，所以很多都是在妇科里讨论。
嗯，所以在女性在这个相关问诊和治疗的时候，可能要考虑的更多一些哈。
对。
那刚才呢，我们看到这位张女士还问了说，她这个脸色可能会出现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哈。那如果出现肾虚的情况，会不会影响人的脸色呢？
会的，我们肾虚的话。刚才一个说了肾阳虚，早期的时候脸色淡白，那淡白呢，我们有时候脸色是比较难来判断的，而我们往往去判断是用看舌苔。
嗯，
舌苔的苔质如果是偏淡的话，那我们基本上会认为有可能会出现贫血的症状，所以我们一般都会要求去做血液检查。
嗯，
而很多肾病，比如说肾脏病，像肾小球肾炎，那些肾病综合症，早期的时候，它一般都会表现的症状非常轻，或者说几乎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
嗯。
但是如果你去检查一下小便，尿中会有蛋白或者红细胞，所以像这个时候呢，你说它肾虚，实际上我们中医上认为它已经出现了肾虚，在中医里面我们有。认为是尿浊、血尿、尿血这种病，但是他本人不一定自己知道，他往往认为，哎，我和正常人一样，我也没有，阳痿啊、早泄啊，也没有腰酸背痛啊这些症状，早期的时候，但如果你去一旦做了小便检查，哎，就会发现，你的肾脏已经出问题了，这是一种，它是潜在的，慢慢的会发展。
嗯，
所以它的发展病变是比较慢的。
嗯，
那我们平时刚才说的这位女士，她脸色淡白，也有可能就是肾阳虚的早期表现。
嗯，好的。
但肾阳虚也不一定说一定是病变。
嗯，所以张医生在这里还是提醒这位女士，如果有相关的这个问题的话，还是要咨询相关的医生，以及去做一些尿检方面的检测哈。
嗯，对。
好，张医生，我们现在呢有一位刘先生在线上，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哎，我想问一下哈，就是说，如果耳鸣啊，在一边，只有在左边的耳鸣，然后，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八九点就有点累，然后很想睡觉，可是到12点左右就醒来，然后剩下的半晚上啊，都睡不好。
嗯。
那么，这个有可能跟打了辉瑞疫苗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因为我想是可能担心心肾不交的问题哈，是不是有这个心脏就是那个有可能这个问题也存在呢？
啊，张医生，这个疫苗这个问题，我相信您可能是不是那么方便解答哈。
啊，这个是这样的，打了疫苗以后呢，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呢， 理论上说起来两三个星期以后，我们人体可以本身就可以恢复。
嗯，
那这位男同志如果说因为打了疫苗以后出现了性生不交，也许不一定和疫苗有关系，只是可能长期都有一些肾虚的症状，比如说我们刚才讨论到了，在这里有肾阴虚有头昏耳鸣扫袂健忘，像这位先生他刚才就入睡可以的，但是过一会儿他就容易醒过来，这就说明了他心神不宁。
嗯
啊，在这里我们心和肾他们的关系也是很大的，实际上肾和其他脏腑的关系都很密切
哦，相互联系。嗯，
都会有联系的，比如说肾阴不足就可以导致水不含物，肝阳上亢，然后子盗母气，耗上飞阴，或水不上沉，心肾不交啊。那这位先生他耳鸣呢，是一个耳朵的耳鸣，所以耳鸣如果他是低频的大多与肾虚有关，如果是高频的、与肝阳上亢有关
哦。
所以然后我还想知道一下这位先生他年龄多少，是耳鸣的症状是不是因为打了疫苗以后才会有啊？如果
是打了，对，我从来没有耳鸣过的，我现在超过六十岁以上了。
超过六十以上打了，
嗯哼，
那六十岁以上呢，出现耳鸣的可能性就概率就比较高，那可能打疫苗只是一个诱导因素而已。
嗯，
像这位先生六十岁以上，现在耳鸣刚开始，我觉得康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嗯，
那比如说，每天出去走走路，我们中药上心神不交的中药也很好，有交泰丸，啊，然后，如果说自己觉得这个病比较严重的话，可以去咨询一下中医生，吃一下中药。
嗯，
啊，这个恢复还是比较快的。
嗯，
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张医生，也谢谢这个刘先生的来电哈。那张医生刚才说到了一个知识点哈，这个耳鸣的话有低频和高频之分，这个低频很有可能跟肾虚是有关系的。
嗯，是的是的。
嗯，好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接听下一位听众的来电。哎，林小姐是吗？您好。
您好。
哎，林女士您讲。
我是我现在可以跟医生说话吗？
可以，请讲。
好，张医生你好。
你好。
我呀是这样的，我今年是80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有尿频尿急，然后呢我去检查吧，他说我是有蛋白尿，还有那个蛋白和肌酐比例是9.9，应该正常是小于3.5。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嗯，张医生，
各位女士，你80多岁了，有蛋白尿，一般出现蛋白尿就说明我们的肾小球的膜发生了病变。
哦，
原来这个蛋白的分子比较大，它是漏不出去的。那现在呢，肾小球表面的那个膜出现了病变，它蛋白就容易漏出去。
嗯，
出现了蛋白尿，我们一般呢，就需要吃中药治疗。在饮食上呢，你因为有蛋白尿漏出去，所以呢你还是要吃一些含有蛋白的食物。
嗯，
你不能说我因为漏蛋白尿我就不吃那些含蛋白的东西了。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蛋白如果足够的话就不会产生水肿。
嗯
啊，所以80多岁了呢，我是这样建议的啊。80多岁了出现蛋白尿呢，那说明肾脏出现问题了。
嗯，
出现问题以后呢，第一我们定期的检查很重要，第二我们要做一些正确的事情，比如说我还是要正常睡觉，正常吃三餐含有蛋白的东西我必须补进去，但不要吃的太多油。
嗯，
然后不要太劳累啊，在睡眠上要保证一些，然后看看几个月下来我的检查我的报告有没有变得更坏，或者它还在维持一定的水平。
嗯，
因为像一般像现在出现蛋白尿的话，西医就会要求这位女士去做一些更进一步的检查。
嗯，
包括肾穿刺，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深小球肾炎病变 IgA 肾病啊，那这些呢作为八岁来说，我建议还是以静养为主。
哦，
如果有必要可以吃一些中药，
嗯，
好不好？
好，林女士，
那我请问一下那个张医生，您的我想到您那求医去，您的地址的电话呢？
好，林女士，是这样的哈，我们因为节目的原因呢，没有办法在这里告知您张医生的具体联络方式啊。如果您有需要的话，请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导播会把电话啊留给张医生，看张医生要不要联系您，好吗？好，谢谢林女士的来电。张医生，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来电哈。这位威廉，你好，在吗？
哎，你好。
哎，请讲，威廉。
主持人好。
您好。
张医生好。
哎，你好，你好。
哎，张医生，我非常喜欢您的中文，非常漂亮，这个古言文，在澳洲很难能够听到这种，
非常专业
优美的，非常优美的中文，哎呀，非常难得。那么您刚才讲到这个关于这个肾虚脱发的这个症状啊，我们都感到非常的